新年快乐啊 ！OK， 好，还没有开始之前啊，我们来教导我们的孩子啊，孩子你们看着我啊，你们新年的时候啊，都会啊有拿到很多红包，对不对？小的时候我最喜欢红包啊，然后拿到红包的时候，如果爸爸妈妈给你们的话，如果啦 ，OK， 但是可能爸爸妈妈帮你们收，如果爸爸妈妈把红包给了你们啊，你们要学习。至少三样东西 ，OK。第一个东西就是你要学习储蓄，啊 ，you have to save it inside your bank， 啊，储蓄。第二，啊，鼓励你们拿一点点出来给上帝，啊，当然你们不用交10亿哦，以后妈妈爸爸妈妈会教你们，老师也会教，因为你们没有做工，但是鼓励你们要奉献给上帝，啊，天恩跟主恩他们都有这样做，啊，鼓励你们。这第二事情，第三个事情啊，爸爸妈妈许可你们的话，你们拿一点来花，来买东西，你们最高兴。OK， 如果你们学会这前面的这两个，就是储蓄还有奉献的话，啊，神会保守你们哦，会看顾你们哦。所以小时候你们要爱神，伟杰听到吗？要爱神，有一个天上的爸爸比任何爸爸还大，好吗？嗯，你看不见他。因为他太伟大了，啊，所以啊，我们啊来今天继续来我们来看马太福音，我们看马太福音啊12:9-14。OK， 翻到来，我们一同祷告啊，天父上帝，今天是啊我们新年的在新年的期间，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啊，我们谢谢你啊。过去你对我们的赐福而看顾，求你继续的啊保守我们啊，可能今年的经济环境可能不太理想，但主我们深信我们在你里面必不动摇，你必定会看顾我们。就如耶稣所说的，当我们先求你的国，先求你的义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这一切都会加给我们。这是你的应许，这是你给我们的福分，我们谢谢你。如今我们来到你的圣所当中，我们要学习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就好像灯，能照入我们黑暗的世界，以至于我们能够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当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的时候，我们会得到更多更多的福分，成为自己的福分，也成为众人的福分。求主圣灵在我们当中做教导的工作，做责备的工作，安慰的工作，引导的工作，建立的工作。若有任何的弟兄姐妹像我一样，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觉不配，我们有亏欠的良心的时候，求天父你再一次的赦免我们，用基督的宝血再一次的遮盖我们的罪恶，以至于我们没有罪的拦阻来到天父的面前。因为你是我们的父，因为基督的缘故，我们站在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好，来，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二章九节、哦、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我与法利赛亚人哦。马太福音十二章九节至十四节，好，我们来看第九节。耶稣离开那里，来到他们的会堂，会堂里有一个人，他的一只手枯干了。有人问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可以吗？目的是要控告耶稣。耶稣回答，你们当中有哪一个人，他仅有一只羊，在安息日跌进坑里，会不把羊抓住拉上来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记得上文的时候，上文前几个的星期的时候，我们在解释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啊，其实法利赛人跟耶稣他们有很大的争辩。他们争辩什么呢？争辩有关旧约中的安息日。所以安息日我们要做什么呢？在旧约的安息日其实有三个的目的。第一是要休息，Sabbath is for rest. 第二，敬拜神 is for worship. 第三是要怜悯行善，就是 show mercy and compassion.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还需要守安息日吗？不需要，我们今天不守安息日。真正的安息日是在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哦。在希伯来书里面，哥罗西书里面都清楚地指出，在安息日真正的实体就是在耶稣基督里。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信了耶稣，你就进入到耶稣里面，你就休息了。你不再靠自己，你不再害怕，你不再要 努力的来靠自己来行善，来蒙上帝的喜悦，因为耶稣基督的怜悯哦。所以真正的安息日的目的是上帝要告诉教导他的百姓，有一个的安息，永远的安息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所以今天基督徒守的是什么呢？今天基督徒守的是主日。 Today the Christians keep the Lord's day， 主日哦，不是安息日哦。但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日的原则跟安息日是相似的哦。所以在主日的时候，我们是休息、敬拜神，还有我们行善、怜悯人。但是如果你们不守主日的话，教会绝对不会拿石头把你打死。那你在旧约的时候，你不守安息日的时候，旧约的教会会拿石头把你打死。所以在新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更大、更大、莫大的恩典哦。所以如果你们记得上文的话，你们有圣经的话，你们记得上文的时候，耶稣其实引用了在一节到第八节的时候，耶稣就用旧约的圣经来指证这些的法利赛人对律法的误解，因为他们对律法的误解是很深的。所以耶稣在第七节的时候就引用了何西亚先知，在旧约的何西亚 Hosea Prophet Hosea，他引用了何西亚先知来指证法利赛人对律法的误解。所以耶稣说，如果你们明白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然后耶稣说就不会把那些门徒定罪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从这里的时候，第七节的时候，你就看到在旧约的时候，上帝说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这个祭祀就是当时他们要杀牛杀羊献祭，他们要把出熟的果子全部献上，他们要守很多的节期，这个叫祭祀英文就翻译成 sacrifice。 OK， 所以上帝说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意思不是说上帝告诉他们你们不用再杀牛杀羊了，在旧约的时候不是这个的意思，而是在旧约的时候，他们那些的百姓他们不爱神，然后结果他们有很多的道德的败坏，他们也不怜悯人，他们不爱人，结果他们好像用一种的奉献，很多的礼仪，很多的宗教的礼仪来好像收买上帝，就好像华人一样，华人就有时候会买你乖乖啦，我拜你，你乖的话我送你一头猪你不太好的话我就送你一只鸡，比较小点，你给我种多一点，我就买一头大烧猪来供你。所以这一些的以色列人，他们也是有这样的心态，他们要用很多的祭祀祭物来什么收买上帝。所以上帝就透过这里的先知就告诉他们说，我喜爱的是什么？怜悯。上帝要求他的百姓要有怜悯之心，要爱人的心，而上帝不喜悦他们的祭祀，他们的一个的奉献，他们的侍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的时候，耶稣就引用了这节的经文，在旧约中的经文，告诉法利赛人什么意思呢？其实暗地里可能是有责备的隐意，就是说上帝是要求你们要怜悯人，而上帝不是要你们守这些的什么节期安息日一样。所以弟兄姐妹，这些的法利赛人他们不明白律法的精神。现在我考你了，律法的精神是什么？什么是律法的精神？律法的精神是什么？ What is the spirit of the law？ 爱神，很好，爱人。那爱人的时候你要怜悯人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你虽然你看到耶稣用了旧约圣经，这是旧约圣经的经文来指证这些的法利赛人他们错了，但是他们有没有悔改？没有。在今天所要看的经文第九节到第十一节的时候，后来你会看到法利赛人甚至把他们的心刚硬了起来，后来他们要把耶稣给除掉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可能觉得法利赛人很糟糕，是不是很糟糕？是哦。但是你知道吗？其实我们跟他有时候也是没有什么两样的。你不要以为你一定会比他好，我也不一定会比他们好。首先，弟兄姐妹，你们信圣经是上帝的话吗？你们信吗？你们不信的话，真的很有问题啊！我希望你们是相信圣经的确是上帝的话。当上帝告诉你你不对的时候，你的态度是怎样？你面对一些的光景的时候，是你不愿意做的，因为你做的时候要付出很大的牺牲代价的时候，上帝告诉你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时候，你的态度是怎样？当你的世界观、你的价值观跟圣经中的世界观、价值观冲突的时候，你会怎样做？ 当你的一些的可能你一直认为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这个世界的人都是这样的时候，圣经告诉你说不是的时候，你对圣经的态度是怎样。所以你不要说这些的法利赛人他们是在耶稣用圣经指证他们，证明给他们看他们错了，他们不悔改，他们是很糟糕的一群人。但换来一个的角度，当我们面对这样的处境的时候，当我们从圣经中看到上帝不喜悦我们的价值观，不喜悦我们的世界观，不喜悦我们 的一些的生活的方式的时候，你会怎样？打个比方啦，我们华人最害怕的就是拜偶像。所以我告诉我的母亲说，你要信耶稣可以，但你一定不可以拜偶像。真的，你要信耶稣可以，不可以拜偶像，不可以又信耶和华又拜偶像，绝对不可以，绝对不可以。所以当你有这个的价值观说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拜偶像，我的亲戚朋友全部都在拜祖先，然后我要信神的时候，结果圣经告诉你说你不能拜偶像的时候，你会怎样的处理？打个比方，同居啊，所以我当然我以前会比较严厉，现在我是会比较温和的来劝说。但如果有很彼此相爱的人，他们一起住在一起，还没有结婚，他们同居，你认为可以吗？不可以。但这个世界会告诉你可以，因为很多人都是这样做。当你读了很多的科学家告诉你进化论，人是从哪里来？人从猴子来。但你骂他猴子的时候，他很生气，但他会讲说人是从猴子来的啊。结果他们是没有证据了，因为没有那个 the missing link， 他们找不到很多的证据来证实他们所说的。但圣经告诉你人是从上帝所创造的时候，你会怎样？当神告诉你说你还没有结婚前说不可以有性行为，但结果你会怎样的来处理？我们说我们彼此相爱吗？爱是最大的，我们彼此相爱有什么不对呢？或者圣经告诉你说不可撒谎的时候，你说你不撒谎怎么生活？所以撒谎是对的。结果我们很可能里面有很多的价值观，很多的一些的生命里的问题，当圣经指出来我们是不对的时候，我们很可能我们是像法利赛人一样，我们把我们的心刚硬了，只是耶稣不在我们当中，我们没有把他杀了一样。但很可能我们如果今天我们重生，我们真心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是爱他的，神会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看清我们自己的问题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理性告诉你说是这样这样这样的时候，还有圣经告诉你这样这样的时候，你会选择你的理性还是你选择圣经？当你的传统告诉你说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时候，圣经告诉你是这样这样这样的时候，你会怎样的来说？还是你说圣经是一个神话，圣经是那些以前没有电灯的人写的，没有电灯的时代，没有电脑的时候他们写的，是很愚昧的，或者只是一个的宗教的一个的观念？那结果你怎么的来看圣经？像法利赛人吗？当耶稣用旧约的圣经，用许许多多的经文，之前还有更多的经文，用大卫做例子然后用其他的例子，还有这节的经文来证实的时候，他们还是依然是把心刚硬了。弟兄姐妹，要告诉你们的是，这些事情是其实在伊甸园开始的。如果你们注意伊甸园的时候，伊甸园就发生了一个的事情哦。在创世纪三章六节的时候，你就看到，于是女人就是夏娃，上帝所造的第一个女人，女人见了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又悦人眼目，而且讨人喜爱，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又给了她在一起的丈夫，他也吃了。结果我们当然知道，圣经说夏娃是受骗了。啊，你们不要一直怪女人，我们每次是怪女人，但是我告诉你啊，圣经是把这个的罪，很大的罪责放在亚当的身上。圣经说女人是受骗的，但是他们说亚当是什么呢？亚当是违背的。因为他清楚知道，因为上帝把命令给的是亚当，而不是夏娃，所以是亚当刻意违背神的。所以在三章六节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的女人夏娃，她其实亚当应该是跟她在一起的。结果他们在看到这个的受了撒旦的欺骗了之后，在伊甸园的时候，上帝吩咐他说：“这个的树上的果子不能吃，你吃的日子一定要死。”结果撒旦就欺哄这个的女人说，上帝真的是这样说吗？没有了，上帝说你很可能是不要让你吃， 吃了你的眼睛会开了，你好像上帝一样。所以结果这个女人就开始哇运作自主思考模式啊，我来分辨到底什么是对和是错。所以其实她正在做上帝的工作。所以你就看到女人看见那果子果树的果子好做食物哦，她看到这个的果树，然后她就想啊，这个是很好的，可以做食物。她就开始已经怎么做自主的思考。之前上帝告诉她说你不能吃，结果她说哎，看起来很好嘞，又悦人眼目，很好哦，看起来很好，没有什么不对吗？然后而且又讨人喜爱，能使人有什么智慧啊？哈，他来了，他就想自主思考的模式 ，independent autonomous reasoning apart from God's command and words。结果他说好，一定是好的。结果他吃了，结果整个的人类啊，当然如果夏娃只是夏娃吃的话啊，还不会落到整个的人类都在追踪啊，真正的罪魁祸首还是夏娃。结果夏娃不是夏娃，真正的罪魁祸首是亚当。结果夏娃把这个的果实给了她的丈夫亚当，他吃了，所以整个的人类就落入整个的罪恶的光景。因为亚当是整个的月中的头，月中的首领，所以他犯罪了之后，整个的人类都落入罪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会不会每一天都像夏娃一样，上帝告诉你不可以，但你就自己分析，我要来看到底好不好，结果你分析说哇很好，哎又可以得智慧，又很不错，结果上帝所说的是什么？假的，结果你就做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常我们其实都是很像法利赛人的。如果你看旧约圣经的话，你们有看旧约圣经吗？如果你们有看的话，你们会看到里面很多的记载是觉得很不合理的，很残忍的，很难以相信的。打个比方，在旧约里面，整个的迦南人哦，整个民族是被灭亡的。所以很多的基督徒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们不能顺服上帝的时候，他们说哇，这个是很残忍、很不对的。所以结果他们想了很多的理论，讲的好像上帝好像是进化一样，他从一个很残暴的神慢慢进化到变成一个很慈爱的神，或者他们会想到很多的方法来把这个他们不要的东西解释掉。他们就不要承认就是上帝要审判迦南人。所以或者你看到旧约的时候，那一些违背上帝律法的都被打死的时候，哇你说哇很残忍，太过残暴了，不合理，哪里令人相信，然后他们就说我不要信耶稣，也信基督教就是一个残暴的一个的宗教。所以我们的态度是怎样的？我们会不会像法利赛人，当圣经告诉你清楚的告诉你是这样的时候，我们不接受，我们把我们的心刚硬了，或者我们像亚当夏娃一样，我们违背神，我们是怎样的一个的态度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法利赛人他们口说他们遵从圣经，他们教圣经，他们遵从圣经，但他们不服圣经啊。耶稣用圣经证明他们是错的，但他们不悔改啊。那结果我们对圣经的态度是怎样？这是我们要思考的。所以以免我们有一天像法利赛人一样，当有一天弟兄姐妹用圣经告诉你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时候，你很可能就像法利赛人一样恨死耶稣，甚至要把他什么杀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然后不是告诉你们说用圣经 每天看别人有什么错，回到家的时候就翻圣经看丈夫有什么错，回到圣经里面看太太有什么错，然后责备人。不是，你指证人的时候要像耶稣一样温柔。所以我们是很有问题的，我们很有问题的，因为我们通常只看到别人的问题，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啊。所以有时候我是很害怕的，因为我经常看到别人的问题。所以这次我这两个星期我去了印尼，后来很感谢神让我这两个星期看到一个的很大的一个的事实，我是一个很大的罪人，很骄傲，很傲慢，很无理，很糟糕的一个的人。但更可怕的是，我很可能还有一些很多的东西是我没有看清楚自己的。但你认识你自己吗？所以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你不要笑这一些的法利赛人，认为他们是很糟糕的，很可能我们是跟他是没有什么两样的，只不过我们有一个的福分， 这个的福分是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得了救恩，我们得了赦免了。好，我们看第十节哦。十节的时候，会堂里有一个人，他的一只手枯干了。这个人的手枯干了，就好像可能好像不懂怎么讲，用八卦啊，我们最喜欢吃八卦，干了 ，OK， 肉干啊，枯干了。有一个人问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可以吗？目的是要控告耶稣哦。所以这个人是很可怜很可怜的，他手枯干了。干了，好像或者你这有一个展览啊，这个展览好像那个人体它把它的水分抽掉，好像那个干了了，然后枯干的一个的手，非常一个可怜的一个人。为什么呢？人会鄙视他的。结果你找老婆的时候容易吗？人家看到他的手这样，我就说哇，这个他很不容易过的，你知道吗？找工作的时候，人家看到他的手一只好像要废了这样的手的时候。咦，你说哇，你想的时候，给你要你的话你要吗？所以为什么你就看这节的经文的时候，在会堂哦，在安息日，就像主日的时候，他们进入到教会，在安息日里面他们在敬拜神。这个人的手枯干了，他看到耶稣来了，为什么他不跑到耶稣面前说，耶稣啊，求你医治我，求求你医治我？是你的话，你会这样做吗？应该会这样哦。为什么他不做呢？因为他很可能是害怕法利赛人。啊，法律上真的是很厉害哦。那当时候所有的主教牧师来的，还有神学家，所以你敢这样做，哇，等一下他把你从会堂里面赶出去是可能的。在这里的时候，你们不要笑，我们基督徒不一定就是不会犯这个的错误哦。打个比方哦，我记得我在我以前的工作的地方，我在NUH 做工，我需要在 HR 里 department 做工，所以有些人要签合同哦，做护士他们要签合同。后来有一个在这个的课程里面哦，因为他是在安息日会是在 Seventh Day Adventist Church， 在Jurong East 有一间，在 Novena 那里有一间很大间的，所以在那里的教会，他们的教导是安息日，他们要守安息日，就是星期六他们要敬拜，星期六的时候绝对不可以做工，不管怎样都不可以做工。所以刚好这个女生哦，大概那时候17、18岁。他刚好那一天要考试是在星期六，结果他不去考，零分。后来零分啊，成绩单那医院就收到这个成绩单了，然后他跟医院签合同嘛，你不及格的话，你就要被很可能要被赶，要解约，然后要赔钱的。我就要找他了，就见他，我就说后来我刚谈呢，发现他是基督徒，问他说为什么你不去考试？他说因为星期六要去教会，所以不可以考试。我说星期六一天而已吗？你不考试啊，哪里可以不考试？考试了再回来敬拜神也可以的吗？没有冲突吗？他说不可以，星期六绝对不可以做工。那我就哇冒冷汗呢。我说这样以后你出来要做护士的时候怎么办？星期六你看每个的医生护士都要轮班呢，那时候你要怎么办？哇，他也愣着，他说但我绝对不可以，星期六绝对不能考试。所以有一些的人是紧到这样的。那你知道你们不要笑，在我们的圈子里面也是一样，我们要尊敬他们呢，我们爱护他们，但我绝对不同意他们呢。打个比方，我知道我们这个圈子里面呢，有一些的人他们在主日的时候他们是不可以去吃大餐的，他们不可以去 shopping 的然后我遇到他们的时候，有时候我会去嘎教他们了，嘎教就是去捉弄他们不可以去百货公司，也不可以什么，但是他们可以在教会里面听，坐下来听音乐，听那个古典的音乐，那些世俗的音乐就可以，但是他们就不能吃大餐，但是有时候你会偷偷看到他们在吃大餐，结果他们是很不协调，很不一致。但我们爱他们，我们尊敬他们，但是你们不要这样的来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的，安息日我们是要敬拜神，安息日我们要休息，安息日我们要行善，但你不要变成好像法利赛人，然后专门来什么对付人，这是不可以的。好，我们来继续看第十节哦。十节的时候，为什么这个的法利赛人是很可恶的呢？因为他们用这个的枯干了的人的手，他的目的是什么？要控告耶稣。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一个，当一个人对 另外一个人有仇恨的时候，有仇视的时候，他结果会不择手段的。他不会想到这个人是很可怜的一个的人啊，我应该怜悯他，同情他。不是的，他们反而这些的法利赛人就利用了这个枯干了的人的手，来到耶稣的面前来问耶稣说：“耶稣啊，安息日里面治病可以吗？”为什么法利赛人这样做呢？因为他们要用群众的力量来逼耶稣。你敢在这个的教会里面这样做吗？这是教会的传统，你敢这样做吗？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是不可以的，你敢这样的做吗？所以你会说法利赛人是不是很可恶啊？可恶吗？但是我告诉你啊，你跟我都是一样的，我们跟法利赛人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很长的时候都用群众的压力手段来逼人做一些的事情，有吗？有一些的教会啊，到目前还没有，我们恩悦教会感谢神还没有。你知道有一些的教会他们会用搞群众的力量来逼牧师和长老做一些他们不要做的事情啊，你这样 OK， 我找多点人。有些时候长老说不要的时候，他就跑去跟其他人讲，这个讲 A 讲了， B 讲了， C 讲了， D 讲了，哇，讲到每一个人都觉得啊，牧师跟长老是不对的啊，他们就在搞群众力量来逼长老跟牧师做一些的事情。然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时候也是这样的，难道你没有做过吗？啊，以前你年轻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这样做，你不来，好，你的朋友也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做，你不做。你有没有搞错的你啊？所以我记得以前我是很坏的，我在一个的冰淇淋的工厂里面做 part time， 那时候我们啊觉得我很冷，冷到半死，因为在要做那个冰淇淋的那个包装嘛，就是把它12只放在一个的盒子里面，这样放啊，然后是很冷的。然后我们觉得后来做了几天之后，我们觉得哇很刻薄，其实已经薪水很高了，一天40块了，但是我们觉得哇冷到半死。后来有几个的大人，他们叫那时候我们很年轻，他说吃那个的雪糕啦，然后就开哇吃，哦一只3块钱了，你知道吗？然后我们看可以吗？可以吃。然后我看到每一个人吃的时候，我也照吃了，因为你不吃的话是吗？不可以嘛，对不对？哇，结果我们就每天在那边吃雪糕，所以那个盒子的雪糕里面通常有12只，有时候只有11只。如果今天报警的话，我一定坐牢的。啊，所以我们人都有时候会用群众压力来迫使人做一些事情。你想想看，你们在做兵营的时候，你们在军队的时候做兵的时候，你们会怎样？当时候那些的青少年他们会坐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每次讨论什么？你记得吗？很长的时候他们在讨论，哎，你跟你的女朋友上床了没有？有没有？你搞了他没有？没有啊，你还是不是男人？你知道做兵的时候就是这样，这个就是一个的现实的生活，他们用群体的压力来迫使人做事情。这一些的法利赛人就是要用群众的压力来逼死耶稣，然后如果他做的话就要控告他，所以他们的目的是要逼耶稣，他们的目的也是要控告他，你敢做我们就控告你啊！很可能他们就知道耶稣一定会做，所以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控告耶稣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看到其实耶稣一生他是不受人影响的，他不受群众的压力，他不受群众的威胁，他一生只在乎上帝怎样看他。如果我们不这样学习的话，我们不学习像耶稣一样就是在乎上帝怎么看我们，第一你会自卑，因为你很长的时候你很在乎人怎么看你。第二，当人有用群众的压力来迫使你的时候，你就会去做了，因为每一个人都这样做，你不做的话好像是很怪，所以结果你会去做。第三，当耶稣很清楚的知道，就是说我相信耶稣应该是知道他们的目的是要控告他的，但耶稣不会因为这样而害怕而不去做，所以他还是最后医治了这个的枯干了的人的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只有耶稣基督他一生一世是无罪的，他一生一世只看上帝怎么的看他，他在乎上帝怎样的看他。好，我们来继续看第11节。耶稣回答，你们当中有哪一个他仅有一只羊在安息日跌进坑里，会不把羊抓住拉上来呢？ 在这里的时候，当我们看当时候的拉比的著作，就是当时候法利赛人之后的一些的拉比的著作有记载，还有存留下来。这些的法利赛人其实他们是先告诉你们，他们其实不是反对安息日里面看医生的，他们可以接受你安息日里面看医生，不过唯一的条件就是你要病到要死的时候才可以看。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这个枯干了的人手，他是不是病到要死？没有，所以对他们来说是不可以看医生的，结果也不可以得医治。但结果在这里的第十一节的时候，耶稣就举了他们生活中的一个的例子，就是你们当中有哪一位他仅有一只羊在安息日跌进坑里，会不把羊抓住拉上来呢？结果这个的羊为什么会跑进这个坑里面呢？有一些的人他们做了研究，他们说很可能就是当时候他们挖了很多坑，在就是可能羊圈附近要挖了很多坑，为什么呢？因为晚上会有狼嘛来嘛，狼跑跑跑跑跑跑的时候就掉进那个坑里，所以你知道羊很笨啊，有时候羊就是傻傻的，就像我们有时候掉进那个坑里面了。然后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如果有人有羊掉进坑里面，你们有谁会不去救他呢？为什么他们就会这样做？你就看到耶稣就把他们的生活的一个的不协调、不一致 inconsistency 指出来，这个就是我们很长的一个的生活。所以打个比方，你在想为什么他们会救羊呢？羊就好像他们一只 Rolex， Rolex 掉进水沟里面，你看他们会不会捡出来？当然会捡了。如果是一群羊掉进坑里面，他会不会救他？会。为什么呢？如果不救的话，结果会破产，因为他们的那个羊是很值钱，非常非常值钱的，就好像一只 Rolex 一样，一只就一只 Rolex， 哇，掉下去，他们一定要心爱的把他们心爱的羊捞上来。所以你就看到法利赛人他们是有虚伪的一面哦，他们有他们虚伪的一面，这就好像我们一样。千万不要说哇，这是他们，我们没有。我告诉你，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虚伪的一面哦。所以现实生活中，他们会救小羊，但是他们不许可耶稣医治那个的人。你看到吗？你说救小羊是要做很劳师动众的，因为那个羊在坑里面，你要首先要拿梯子，第二你要拿绳子，哇，劳师动众的把羊这样救上来，是不是做工？是。但是他们不许可耶稣在安息日里面医治人，所以你就看到他们是非常的不一致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往往是对别人更严厉的，我们对自己很宽的。你做错的时候说，哎呀，不用紧啊，上帝会原谅我，我这样做是情有可原的。但是你幻想你看到其他人犯同样的错的时候，你会这样恩待他吗？不一定的哦，不一定。尤其是他犯错的时候，是得罪你的时候，你更不会原谅他。所以我们是非常非常的宽，对自己非常非常的宽，但我们对其他的人是非常非常的严肃哦。打个比方哦，你知道公司里有些的老板是很严肃的，但我不是说所有的老板都是这样的。所以严肃到一个的地步，有时候可能可能他打个电话回家的时候，老板都会不高兴，觉得你用公司的时间做处理家庭的事情。但是我告诉你哦，往往这些的人他们是 inconsistency 的，我不是说绝对，我说往往，他很可能结果他关上门的时候，他就在他的开了他的电脑，他就在那边炒股票，对不对？有没有可能？你有没有这样做？你不要讲你没有哦，你对你的下属很严的时候，我告诉你，你有没有上 internet 啊？你不要讲你从来，我办公的时间我从来不上 internet 的，我就salute你。但是很可能你喝咖啡的时间是很多的，你一定有一些的是一定是会偷一些的时间的。所以我们往往是对别人很严，但我们对自己是很宽的。在家里也是一样的。有时候我的太太告诉我，哎呀，你这样。后来我有时候也是不要讲我太太，我太太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太太。先告诉你，师母是一个很好的师母，真的没有她我就不能站在这里哦。有时候我会说你这样的时候，哇，她气起来说你也是这样一样的。你知道吗？我们都是一样的。所以你不要说这些的法利赛人，哇，你看啊，他们这样，他们用很多的条规来约束， 我告诉你，我们也是一样的。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往往我们都用很我们的尺度，也良人的尺度啊，是会伸缩的。你喜欢那个人，那个尺度就宽；你不喜欢那个人，那个尺度就紧。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尺度 ，flexible， 好像那个拉伯班一样。这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是什么罪人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不要认为你们比法利赛人好，我绝对也不敢说我比法利赛人好。好，第十二节哦，第十二节的时候你就看到，其实耶稣就说，在安息日行善是什么可以的，所以结果安息日行善的原则从哪里来？就从这一节的经文，你就看到安息日里面你要行善。旧约里面也是这样的一致的教导，结果耶稣就说，人比羊贵重的多了。人真的比羊贵重的多吗？真的吗？人是不是比羊贵重？是，对不对？每个人都会点头啊，但是告诉你，现实生活不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里面，我们常常都不是这样的。打个比方，有一些人把狗看着比人还重要。哇，那个今天你小心，你踢那个狗你要小心一点哦，呵呵，等一下人家搞你，啪一下你就死了，你要上法庭啊。今天狗差不多，那狗圈差不多跟人圈差不多是有点一样，但是新加坡还差得远呢，那你去其他的国家你试试看啊。结果我们在夫妻之间、弟兄之间啊、父子之间，很长的时候我们都为物质上的东西我们吵架，不止吵架，我们还翻脸哦。为了什么？为了物质上的东西，为物质吵架，为贷款吵架，为你弄坏他的心爱的一个的杯而吵架翻脸，或者你不小心做了一些的事情。所以结果有一天我在跟一群的传道人吃饭的时候，这个的传道人，因为他每次我们看到他的车都不整圈的，不是这里凹进去，这是扁一下，然后他每次都去修，每次去补。我们就问，我们当然会好奇啦，说为什么你的车每次这里扁？哇，有一次他的整个的后面压下去，就是前面整个烂掉，然后还在开那个车。我说不会啊，坐过你的车，你的驾驶技术不是这么糟糕的。后来他说是我女儿撞的。后来我们再问啊，你到，因为我们看了，我们认识好多年了，每次都看到他的车撞了。后来我们问他，你的车到底给你女儿撞了几次？他说撞了大概十多次，我们听了我们都吓到一跳，哇，撞了十多次，我跟我的朋友心里想，糟糕，这种人还要驾车，危险的半死。如果你有你的车 Mercedes BMW， 你给你孩子驾，歪了，撞到烂掉，前面烂掉，啊，哇，你一定把他什么骂到半死，骂骂骂骂骂骂骂，然后什么？有些人不会啊，像我的朋友他就不会，所以他的女儿可以撞他的车十多次，修了之后他还让他女儿驾了，你知道吗？后来我们讲近期，我们就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啊？不要给他驾不是更好？他说哎呀，这是难免的，他只不过是一辆车，你听到吗？那只不过是一辆车。哇，后来我就哇信了，哇，就哇，如果说是换成我的话，以后天人主人驾我的车，哇，给我撞烂了。我不懂我可以不可以接受，那个只是一辆车。但我告诉你，我用这个的例子是要告诉你，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的。很长的时候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物质是比我们的亲情更重要的。很长的时候我们会为物质的事情啊跟丈夫吵架，为物质的事情跟妻子吵架，为物质的事情我们责怪我们的孩子。为什么呢？只不过他们做错了一些事情，打烂我们心爱的东西的时候，哇，很可能都会翻脸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光景啊。耶稣说什么呢？人比羊贵重的多了，人比羊贵重的多，人比物质更贵重哦。好，我们来继续看第十三节。于是那人说，伸出手，于是对那人说，耶稣对那人说，伸出手来吧。他把手一伸就复原了，好像另一只手一样哦。你就看到耶稣就在会堂中，在大庭广众每一个人的面前，他就行了这个的神迹，他就医治了这个患了这个的枯干了手的人。耶稣吩咐，耶稣只需要吩咐，他的手就马上就立即就被医治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看到耶稣的医治的能力在于他的吩咐，他只要一吩咐，他的病就好了。但你们要知道，当我们想到耶稣是能够医治的时候，今天他依然能够医治，他依然有权柄，他有能力能够医治了。但是你们要知道有一个东西是上帝的主权，上帝是上帝，他不是人，他是上帝，他有决定权了。所以在传道书三章一节说，万事都有定期，上帝定的。不信上帝的人会说命运，我们信上帝的，我们说主管命运的是上帝哦。万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播出所种的也有时。所以是每一个的事情所发生的都是上帝所定的，有他的时间哦。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上帝是有怜悯的，上帝是我们可以求告他来医治我们的。在这里的时候要提醒弟兄姐妹，我们要不断的为金水大哥祷告，金水大哥你也要不断的向神祈求，主若愿意，他一吩咐你就能够得医治，你就能够康复。对我来说第二个的 bargaining 第二个的就是向神的祈求，就是神求神给金水大哥多几年的寿命，让他在地面上能够侍奉神。我们可以这样不断的向神求，不要放弃，不断的求，只要神许可的话，他一定能够医治的。好，我们来看第十四节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对付耶稣，好杀掉除灭他。所以不管耶稣怎么的劝诫他们，不管耶稣怎样的引用圣经证明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他们恨耶稣，他们最后要把耶稣给杀掉。所以你就慢慢的看出这个的法利这群的法利赛人，他慢慢的开始了从讨厌耶稣到憎恨，到憎恨，然后最后到了什么，要杀耶稣。所以他们没有因为看到这个枯干了的人的手好了之后他们悔改，他们看见神迹但他们不悔改，他们看到神的恩典他们也不感恩，他们不会因为在会堂里面这个人枯干了的人的手这么可怜的人被医治了他们感到高兴，他们不感到高兴，他们反而他们是要谋害耶稣，他们结果决定要把他杀掉了，因为他们妒忌耶稣，因为耶稣违背了他们辛辛苦苦建立的传统，所以他们恨耶稣。但耶稣有时候在当人的面前的时候，因为他们挑战耶稣，耶稣就没有办法，就在众人面前用圣经指证他们不对的时候，他们更怀恨在心了。所以我们要小心自己，我们不要只说这些法利赛人是不好，很可能有一天当一个弟兄把你生命中的问题告诉你说你这样是不对的，用圣经指给你看的时候，你反而可能会恨他。所以总结今天的教导，弟兄姐妹要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今天得到怜悯是因为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不是因为我们比法利赛人圣洁公义。不要认为你比法利赛人好，真的法利赛人他们是很严谨的过每一天的生活的，死守律法的，但你不要认为你一定是比他们好。所以今天我们能站在恩典当中是因为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上帝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By grace through faith， 完全是恩典透过信心。所以我们从法利赛人的生命当中，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这个是新的一年，我们更加要反省自己，不要避讳，我们要反省自己的生命得到更多的福分。当人从圣经中指出我们不对的价值观时，我们的态度是怎样？我们是不是很生气，我们很讨厌，或者我们开始讨厌那个人？当圣经与我们所拥有的传统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顺服神？你要问自己我们是否会怜悯人， 还是我们擅长用上帝的话律法来对付人啊，对别人严，对自己宽，每天从圣经的话看到别人的问题，但看不到自己的问题，不可以的。如果我们都这样做的话，我们很容易出现问题，我们与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就也会加深加剧，因为我们是这样对待人的。所以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今天我们要祷告三个的祷告。第一，我们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不义。 Ask God to open our eyes so that we'll see our unrighteousness， 让我们看到我们内心的污秽。我们第二，我们求主真的让我们明白，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不要有那种优越感，认为你比别人好。如果你过得很圣洁的话，你为此感恩，但你要小心你不要跌倒。好，第三，我们如果我们要求神给我们赐我们一颗怜悯人的一个的心啊，怜悯人啊，去爱人，怜悯人的心，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吩咐。好，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求你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啊，让我们不恐慌不惧怕，因为知道你不再审判我们了。你从那要审判追讨我们罪的审判官，如今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成就的一切，成为了我们的天父。我们能站在你的面前成为你的儿女，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做的一切。父神，你帮助我们透过圣灵保惠师你自己的灵啊，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心中里面的黑暗，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不义，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当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帮助我们能够向你祷告，向你祈求，给我们力量来改变自己。这是我们一生一世都要学习的功课。所以你叫我们明白，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乃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义，乃是因为你的恩典。所以也求你赐我们一颗有怜悯人的心，因为很长的时候我们只在乎自己，我们对其他周围的人我们缺乏了爱，我们缺乏了怜悯的心。主，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你改变我们，你帮助我们，赐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门。